晚上好，我是华创飞鹰组的保险分析师陈海燕，今天为大家汇报我们的专题报告，存款搬家背景下的分红险变革。首先在讲分红险变革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保险行业的这一个产品类别有哪些。那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维度进行划分，首先根据这个保障的标的，我们可以划分为这个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险跟这个意外险这四个大类。那其中第一个类别人寿保险的话，它是以寿命为标的，主要有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保险这一些。那年金保险的话也属于寿险中的一种，主要是提供这个稳定的现金流，通常用于这个退休或者长期储蓄的一个规划。健康险跟意外险整体来讲，它是偏消费属性比较明显。那健康险以身体为标的，它又可以划分为我们常见的这个医疗险、重疾险。医疗险又有这个保障型和报销型和这个津贴型两种分类方式。然后重疾险的话，一般又可以分为定期重疾寿险和这个终身重疾险，定期重疾险和终身的重疾险。那意外险的话，就主要是用于保障外来突发的这个非疾病伤害，这是我们按照保障标的去对这个保险的类别进行划分。另外一个是我们这几年经常讲到的，按照产品的形式或者说产品的形态对保险进行一个划分，主要是传统的，我们叫它普通险或者说叫传统险这个产品，以及新型的这个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那从传统险到分红、万能、投连，它的风险等级是在逐步提升的。首先我们看传统险，它是类似于一个固收产品，预定利率它有一个隐形的刚兑属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实际客户拿到的这个内含报酬率，就是 IRR， 跟它披露的这个预定利率，由于持有期限以及赔付等因素，它是有点差距在的，它不是受到投资表现的波动而波动。因为我们提到过预定利率它是一个刚兑属性，它的跟预定利率之间的差距是来自于期限或者赔付方面的一些因素。分红跟万能的话，它是类似于一个这个固收加产品。那分红险的话，预定利率对应的是这个固定利率部分、固定收益部分，浮动收益的部分结算就是由公司结合分红险账户的投资情况进行决策。那万能险的话，它也是一个类似于固收加产品，相比于分红险，它的特点是在于说允许客户在投保之后对于保费、保额、缴费期等进行调整，且对这个投保人可以设立一个单独的投资账户，由保险公司去进行专业化的投资理财，这是分红跟万能。那投连险的话，它是一个纯浮动的产品，类似于一个基金账户，盈亏自负。一般来讲，保险公司会为投连险产品设立多个投资账户，以区分不同的投资风格和风险因素。投保人可以自主选择投资于一个或者多个账户，账户之间会有不同的组合。一般来讲，保险公司会给投保人免费的这个转换次数，以进行这个资金上的一些操作。那从2013年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寿险行业的预定利率进行了不同层次的一个调整。首先是2013年，我们看到行业是确定了这个 3.5 的最高的一个预定利率上限，然后同时的话，像这个养老年金险产品，它可以进行一个上浮到 4.025， 那2019年的话是取消了这个上浮。取消上浮之后呢，我们看到后续的是2018到2020年，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就是我的储蓄险产品没有发展的特别好，但我的消费型产品是发展的特别好的，我的重疾险是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销售表现，然后健康险增速在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双位数增长，这是2018到2020年间。然后2020到2024年间，依托于这个锁定利率空间的一个优势，因为整体大背景是利率下行的，我们看到这个以增额终身寿为代表的储蓄类险种得到热卖。然后我们同时关注到23年 开始是启动了预定利率的一个下调周期，首先从 3.5 调整到 3.0， 由此也催发了一些这个炒停售潮。然后24年的话也从 3.0 调整到2.5， 然后去年是从 2.5 调整到 2.0。 那去年的调整相对比较特殊，我们看到一个方面是大背景是利差损的隐患背景下，监管跟行业都去积极推动以分红险为代表的浮动收益型产品发展，那它可以很好的去降低我存量，降低我这个新单的这个刚性成本压力。那2025年9月，就是去年，这个预定利率的调整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的特殊点在于说是做一个非对称下调。过去的话，就比如说传统分红万能，它是同时下调50 BP， 但是去年它是做了一个非对称下调，传统险从 2.5 调整到 2.0， 然后分红险它是从 2.0 调整到 1.75， 万能险是从这个 1.5 调整到 1.0。 由于传统跟分红这种非对称的下调，我们看到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分红险的一个吸引力有明显的提升，客户需求显著的从传统险转向了分红险，这也是我们标题里面讲到的这个分红险变革的一个核心导火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核心驱动因素。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分红险的原保费是出现了一个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然后保费整体的量级是达到了万亿的量级，那这是我们看到分红险的一个发展。那究竟什么是分红险？就除了我们刚才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之外，从客户视角来看，分红险是怎样的一个产品？首先我们看最重要的就是客户的收益率，它是怎么去计算的。那我们说它包括固定跟浮动两部分，固定部分对应到的是预定利率，比如说我的 1.75 这个预定利率上限。那浮动部分我们是怎么算呢？监管是规定说给客户要分超额收益的不低于 70%， 那超额收益部分其实就是我的演示利率去减预定利率，就是超额部分再乘以我的分红比例乘以分红实现率，分红比例一般不低于 70%。 分红实现率的话，那就是看每一期我实际达成的这个投资表现和公司的一个分红决策了。那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过来，分红实现率等于实际分红去除以演示分红，等于这个客户的收益率减预定利率去除以这个演示利率减这个预定利率乘以分红比例的部分。那这一块的话是分红实现率的一个公式。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同时需要提及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聊的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情况里面也提到过，就是分红实现率不同年度不同期间的这个产品是不具备可比性的，主要原因在说你首先你这不同期间的产品，比如说我23年卖的我的预定率如果是分红险的话它是 3.0， 然后后面24年卖的是 2.5， 然后后面卖的是这个2.0 的，然后卖的是 1.75 的这些产品，那它的一个预定利率值是不同的，所以你在计算的过程中它也会影响到你对分红实现率的一个计算。然后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客户的一个收益也跟你的分红比例相关，那这个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用70%，部分的险企它可能出于这个卷市场份额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比70%要分得多一些。那我们要重点的提示就是分红实现率它不是一个简单单纯可以横向比较的数据，我们要结合这个产品设计本身，然后再去看它的一个收益率表现。最好的一个比较维度其实是我们去计算当期实际客户拿到的这个收益率，这个数据是比较好去做同向比较的。然后跟传统险相似的，它的一个客户实际拿到的内涵报酬率或者说这个 IRR， 它是通常低于我们计算过程中得到的那个名义客户实现率。这里面的gap 主要是受到这一个可能的赔付场景影响，因为我们这么去理解，这张保单或者说这一个产品整个池子里面，那部分人他其实是可能会触及到 保单赔偿的一个可能性，比如发生疾病啊，或者说死去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那它就会触及到赔偿。那相当于说，它是把这个池子里面我共保的，类似于共保的一个整体，我把一些利益分配给了这一些触及到出险事件的这些客户手上，所以对应到另外一部分你没有出险的客户，它的收益率它就会比我的这个实际拿到的收益率会比我名义算出来的要偏低一点。那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讲保险产品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理财产品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它兼具了保障跟投资两个属性。然后呢，进一步我们需要讲就是风险它还有一些机制上的一个细节内容。一个是风险存在两种分红形式，一个是现金分红，一个是保额分红。现金分红的话具有更好的流动性，而保额分红可以通过复利去实现可能潜在的更高的一个 IRR。然后分红险有一个最重要的机制是在于它可以进行收入平滑，这也是监管允许的部分，就是你比如在这个投资收益比较好的年份，它是允许保险公司把超额投资收益进行一个储存，产生了这个储备金，然后在投资低谷期进行释放，以保证我整体这个保单期间它红利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会更契合就是保单持有人就是低风险的这个习惯。同时呢，为了防范一些道德风险问题，监管也就是规定了，当这个分红险的盈余就是超过准备金的15%的时候，要求一定要强制释放，不能持续的说我一直存着不释放给客户。如果为负，反过来如果为负的话，它就可能会导致分红暂停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从客户视角去看分红险。从公司视角去看风险，它的利润来源跟其他产品一样，也是来自于死差、废差跟利差。然后其中，分红险要求要不低于利润70%分配给保单持有人，这也是风险共担的一个体现。剩下不高于30%的利润部分也由公司去享有。因此，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也经常会提到说，同等条件下，风险的价值率、业务价值率是要低于传统险的。然后分红险的意义在新准则视角下还在于说，风险适用于浮动收费法。那浮动收费法下的话，很多这个投资波动在支付两端可以得到进账的一个反应，能够很大程度去降低报表的这个短期波动，特别是这个二级市场这个权益资产的一个波动对于报表的影响，它有70%的部分它是可以在这一个支付两端去进账吸收体现的。那第三个点的话是这个风险的有效周期更短，有利于缓解资产端周期匹配的一个压力，这是从公司视角去看风险这个产品。那从产品视角本身来看的话，那风险的产品形式有年金险和两全险两种。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去年是出了一个风险的一个长期健康险，它可能会有得到发展，分红型重疾险，有些大的公司监管是允许你去做这个的，然后这是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形式。今年来看，今年开门红就2025年开门红的产品形态来看，主推是年金险，其他都是中国人寿主推是年金险，其他都是终身寿的一个形式。然后从衍生利率来说，部分的险企像新华是演示过3.9%的产品，太保跟阳光也卖过3.75%的产品，然后其他都是为3.5%。从分红形式上来说，多数都是现金分红，只有太平是保额分红。那其中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二个点就是衍生利率那一块，也我们特地去就是强调一下，就是今年来看的话，分红险的一个衍生利率监管是进行了近一轮的一个指导，当前是说要不高于3.5%的一个这个水平。那以上是对于分红险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经常在讲说分红险的这个变革，那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疑问是分红险的竞争力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是从竞品，就是从产品的角度以及从渠道角度去理解分红险的一个竞争吸引力。首先我们看产品角度，产品角度首先是这个内部比较来看，从需求内部比较就是说我这个传统险、分红险、万能险这些之间进行比较。从需求端来看，2013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到现在，传统险其实是一直在占比在1/3到2/3之间，主要是因为资管新规打破了这个刚兑理财产品的刚兑属性之后，传统险这种依托保底收益的优势是逐步在提升。 那双融险的话，它的特点是兼顾保底和抗涨期权。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去年的9月是做了这个预定利率非对称下调，也就相当于说抗涨期权这个期权费变便宜了，所以我们看到非对称下调之后，双融险的吸引力是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我们去映射到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是中国香港市场以储蓄型双融险为主，目前来看，但是它多数是保底利率只有0.5%，这个跟内地的产品有点区别。那英国美国的话，它是以万能加投连为主，反正整体来看，成熟的这个保险市场后期的发展都是以主动收益型的产品为主，这是需求端。供给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上市险企其实不管是保上市险企还是这个中小险企啊，整体它对于这个双融险的产品供给都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新产品近半都是来自于双融险，同时双融险它也能够给这个公司贡献更多的表面收入，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投连跟万能它只有保障部分可能计入到营收，对于公司报表层面来说的话，双融险可以贡献更多的这个保费收入。那这是内部比较来看双融险的一个吸引力。外部比较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跟同类型的产品进行比较，就是包括这个银行理财和银行定存主要的一个比较对象，核心的这个优势还是在于收益率上面。我们看到2024年、2025年的这一个双融险，它依托于权益市场表现活跃，所以双融险的实际最后到手的一个收益率也明显的要高于银行存款和这个银行理财产品。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再去进一步去比较，首先是双融险跟这个银行理财对比，双融险的核心优势是在于说它可以提供这个刚兑，那银行理财是已经没有刚兑的这个托底。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看双融险跟银行定存去对比，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保险的这个预定利率动态调整其实它是锚定定存跟 LPR 还有十年期的存款十年期的这个国债到期收益率去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天然的一定是定存先调，然后之后的再传导到这个保险产品，天然它是具备这个收益率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刚性兑付的那一部分是有收益率优势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银行也在控制长期业务的投放，而双融险可以给客户提供这个长期理财路径，那这是双融险的一个优势。当然了，它同时也面临说对于部分追求收益和流动性去均衡的客户来讲的话，双融险也面临一个这个流动性相对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它就是一个双刃剑。那这是同类产品的对比。那我们知道双融险产品的这个收益率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嘛，就是对比于这个银行理财和银行定存来讲。那同时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整体行业的背景是利率中枢在下行，然后部分险企有这个利差管理的一个压力，所以不只是对刚性成本要进行一个监管的引导，同时对于浮动成本监管也在积极的做一些窗口指导，比如说这个双融险限高里面，就是这个双融险放入水平监管意见函里面就提到说要结合账户的投资表现、分红特处、产品设立的年限以及公司监管评级等去确定这个分红水平，去保证分红的合理性跟稳定性。目前来看的话，黄线水平就是演示收益的一个黄线水平是3.2，红线水平是3.5。那为什么要对于双融险的这个收益率进行限高的这个窗口指导呢？首先从短期业绩来看的话，从消费端来看，大家肯定是更愿意说我做高市场份额，这样子我整体的一个资金池都会更大一些，我整体的这个保费会更多。那从这个角度的话，它可能会倒逼我想要去过高的演示这个收益率，但是你过高演示收益率，从长期经营的角度上来讲，你其实是会导致你这个红利实现率可能会比较低，这会引发一些信任危机，甚至可能像国际经验上的出现一些集体诉讼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说，长期经营的角度来看，分红险的演示和实际结算的分红水平一定要基于公司的这个投资表现实质去进行一个决策，这是双融险的收益这一块。那外部比较来看，我们还可以延伸对比一些可能这个产品类别或封片上差比较大的产品，我们比如跟指数型基金去做对比。那因为这两个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这个权益市场表现好，那你这个收益率比较高嘛， 指数型基金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说，整体来讲跟产品易于理解，客户也有一定的投资自主选择权，且流动性比较高，投资门槛比较低。但相应的是，它的劣势在于说没有保底，还是具备一定的回撤和波动风险，且有效折息要求客户是具备一定行动的这个金融知识素养的。当然我们延伸来看的话，低波红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品，因为低波红利整体它的产品化上来讲的话，可能波动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从持股接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吸引力的，那就是分红型跟指数型基金去做对比。这个产品角度上，我们去理解这个分红型，它的一个客观来讲，它的竞争力在哪，然后它的短板在哪。另外一个，我们从渠道的角度去看分红型的这个变革。首先，我们看整体行业的一个渠道结构，我们会发现就是整体来讲，代理人依旧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近几年来说，由于这个银保的暴行合一啊，各险代理人的这个转型啊，然后银保有这个1+3晚点限制的渠道，然后银行中收诉求增强、增额增生售这些储蓄型的产品热卖等等的这些因素，促进了银行渠道的一个贡献度明显有一个提升。那各险跟银保渠道去销售分红险的核心区别是在，首先我们要去确定一点，从供给层面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就是同样这种产品设计，同样设计的这种产品是可以既在各险渠道去卖，也可以在银保渠道去卖。当然我们知道细致的来讲，就从产品大的形态、大的空间上来讲没有区别，但是细致来讲，你这各险跟银保的这个费用率假设，就金额假设上面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从需求层面的话，银保的客群它天然风险比较低，对于传统险的接受程度会比较高一些，但是预定利率下调以及这个非对称的一个形式，以及分红险有高保证加低浮动，也驱动客户在转向这个分红险。那这是各险跟银保，我们首先从大面上去理解它的一个销售结构和这一个对于销售分红险的一个区别。那我们先讲银保渠道，银保渠道这一块，我们认为其实今年年初也大概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银行存款搬家的一个外部的破天富贵，主要是来自于说过去我们看到在2022年底和2023年，存款增长了很多3年期、5年期的定存，然后放到现在的话，今年是一个集中到期的一个年份。那同时现在是一个利率下行周期，定存它也是重定价，那它的吸引力其实是边际是在下行的。那考虑到整体封天惯性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说还是有大头的，90%左右的是会留在银行存款体系内的，其他10%可能流向外部的其他理财产品，包括保险、理财、基金，或者说可能是在房地产上面提前还贷都有可能。那这是外部的一个驱动因素。那比较起来，我这些10%流向银行的这个代销的保险、理财、基金等这些产品，那为什么是保险可能会收益呢？主要的一个对比的角度是来自于佣金率上面。虽然我们知道就是23年末到现在持续的推动这个银保保险合一，银保的这个佣金率比23年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明显下降的。比如说我们草根调研数据上有看到之前是增加3%，然后这个分期限角度上来看，3年期对应的是9%的佣金率，然后5年期对应14%，然后10年期对应18%的一个佣金率。那这是做了保险合一之后的一个佣金率大概情况。在此之前的话，那3年期其实对应到有20%，然后5年期对应到30%-40%，然后10年期对应到有40%-50%这么高的一个佣金率，那基本是一个下滑近半的一个情况。那近半之后它为什么依旧有这个佣金率呢？其实我们可以从银行的报表上面去看。首先我们知道大背景是公募基金也做了比较多的这个银行方面的，就是公募基金也做了比较多的这一个降费的监管措施，就近几年来。然后你同类对比来说，从银行报表角度，比如招商银行，你可以去计算它的一个流水，就是用它的佣金去处理它的一个保费销售，或者说这个银行理财，或者说这个基金产品销售规模，去计算一个整体的佣金率。你会发现 保险产品的佣金率依旧明显的要高于代销基金和代销信托等外部产品的一个佣金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佣金率的角度上来讲，银保或者说银行渠道销售人员依旧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去卖保险产品。那这是分红险在渠道，在银保渠道上的一个佣金率优势。那另外一个渠道个险方面，现在是在发生怎样的故事？我们知道，其实从2019年到现在，个险渠道持续在推动代理人转型。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市险小代理人在2020到2023年是出现一个大幅的这个代理人数量的一个腰斩。那近几年，近三年吧，2023到2025年基本都是比较平稳的一个代理人数量。但是我们看到全行业的话，其实会发现还有很多中小险企它在做这个代理人清晰的一些动作。那我们认为说，即使处于当前这个情况，就是个险没有好像看起来没有银保发展的那么亮眼，但我们去参照外部的一个例子，就我们以中国香港市场这个友邦保险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它的新单销售中大头还是就是60%来自于代理渠道。代理人渠道的意义是在于说，你看做风险转型，比如说风险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其实新业务价值率是有明显的一个压力的，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卖一些更复杂或者说更长期限的产品，那这一些都是需要你代理人就是一对一的去给客户进行一个消费者的教育。所以我们认为说，从未来长期的发展来讲，个险渠道依旧是一个寿险去做风险转型也好，去做未来的这个浮动收益型产品的一个转型也好，它是竞争的一个核心壁垒。这是我们对个险渠道的一个观点。那最后我们看这个风险变革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具体的测算我们在此前的这个外发报告有详细的去讲，我们这里就不赘述。首先我们就直接讲到我们的结论，风险变革的话，对于2026年来讲，我们的测算结果表示大概可以带来新增的这一个新配的权益量级大概有近万亿量级。那上半年的话，可能它的保费流入是比下半年要更多，所以上下半年分配来讲，上半年新流入的这个险资入社资金会相对比较多一些。那另外一个角度，从产品转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未来展望上来讲的话，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是否会像英美那样子从分红险发展到万能投连为主。这个的话，我们的结论是首先认为是概率偏低的，主要是因为保险客户对于固定收益，就是我们的国情上来说，保险客户对于固定收益的需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可能的一个发展形式是像中国香港市场那样子去偏，就是我的这个固定的部分，我的这个预定利率部分持续押宝，这样子也有助于说我长期达到更高的一个投资收益率目标。然后另外一个大的角度是保障型产品上的话，我们认为说未来可能这个风险重疾险会成为健康险的下一个风口。